旅行遇上摇滚乐，旅行遇上硅谷创业。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旅行遇上原住民文化。不谈情怀，只聊干货。一本旅行，各界大咖与你分享不为人知的目的地故事。
一本旅行的小伙伴们，除了收听节目外，你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本旅行。方法很简单，在微信添加公众号里搜索一本旅行四个字，关注就可以了。在那里，我们准备了很多好玩的互动活动，以及一些神秘的奖品，比如有我们定制的旅行基金，就等着你来拿呀！一本旅行，总能给你惊喜的微信公众号。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星星眨着小眼睛，闪闪烁烁照天明。各位一本旅行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珍妮。我在最一开始呢，唱了这么几句咱们童年时的歌谣哈，我想大家都是这个非常耳熟能详，可以唱出口来哈。这首歌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童年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会望着星空数星星，夜空也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很多幻想还有乐趣。今天的一本旅行呢，我们给大家邀请来的这一位呢，真的是如假包换的宇宙学博士，他叫于俊。与他真实的姓名相比呢，这位嘉宾他在中文网络世界的 ID 爆出来呢，可能就更是声名赫赫。他就是来自果壳网的科普大神，我们大家鼓掌热烈欢迎。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在网络上叫 Steve， 我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的时候是读的物理，那么到了研究生的时候就转到那个刚才你说的那很神秘的宇宙学那方向去了。后来在紫金山天文台也是读到博士，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去到了一些做科普工作，最早是在一本杂志社，现在是在果壳网。经常上果壳网的这些听众们可能知道，这个我们经常关注一些跟天文有关的，跟航天有关的，
是，
那么这个大部分都是我在负责的一些内容。我自己本人呢，其实除了这工作以外，除了学习以外，这个有一特别大的爱好，那就是看星星，尤其是到各个地方去看星星。
对，说是看星星，其实 State 他是一位天文摄影师，是吧？
是的，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这个名词。其实我们普通人都爱看星星，
是，
我们也试图拿出比如说手机啊，或者是相机啊去拍，但是我都知道这个最后结果都是根本就拍不下来。但是你跟我们不一样，你除了看之外，你还会能够把它记录下来。
是的，是的。为什么说我要除了看以外把它记录下来呢？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出去旅行完了回来跟人分享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一般游记啊，一般游记的这个步骤都是贴一张照片，然后说到了哪儿，比如说吃了什么，看了什么，玩了什么。但是这个星空这东西就很难说，你站在星空下，你用口头描述的方式跟人解释清楚，说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真的是要跟人解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文字啊，或者说语言是有多么的贫乏。
没错，
对，有一句话叫做一图胜千言嘛。
嗯，
那所以后来我就说，这个为什么不拍下来给大家看，直接把照片秀给你，那直接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现场是什么样子的。对，所以后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来拍一些星空的作品，而且也陆陆续续在各个地方得了一些奖吧。
是，据我所知，他除了自己这个用镜头对准星空去拍摄这些美丽的星星之外呢，你还是创办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网站，叫做夜空中国，
是
不是？
听这个名头还挺响亮，叫夜空中国，但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很简单，因为我后来发现除了我自己以外，我们中国其实有很多这种摄影爱好者。
对，
那他们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比较喜欢拍一些动物，拍鸟啊什么的，那么也有其他的一些少部分人跟我是一样的，他喜欢拍一些夜空的，拍一些晚上的那些星空啊，晚上那些需要长曝光才能拍下来记录下来的现象。后来我就想，为什么不做一个平台或者做一个圈子一样的东西，把这些喜欢晚上看星星然后拍星星的人都给聚在一起，然后可以给他们分享一些他们的作品。这是最早最早的这么一个创意，就是叫一个夜空中国。那么他现在到今天为止应该是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几乎没有间断过，就是每天会挑一位星空摄影师，然后推送他的一幅作品， 影，那么他会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品里面拍的是什么，然后用了什么器材，是什么设备，参数是什么样子的，最重点的就是说他是在哪里拍的。通过这个网站大家都可以到上面去浏览的话，就可以知道原来我们看星星的地方其实是特别特别多的，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一下是不是只有到了那种国外的比如说新西兰或者什么地方才能够看到特别漂亮的星空。
是，而且通过你们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追星的人也很多，
可能很多人喜欢星星都是从小有这么一爱好，像我本人也是从小、特别小的时候，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上学以前是在上海、上海那个时候这可能要透露年龄了，就是好几十年前了、对，那个时候夏天的晚上抬头可以看到很多星星。
你是在上海市里？
上海市区，那个时候其实虽然也有很多灯光，但毕竟没有像现在各种霓虹灯各种景观灯光都亮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在夏天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抬头看见天上比如说牛郎织女啊，我不记得银河能不能看到了，但是流星肯定是看得到的，小的时候乘凉放假的时候，这个爱好就从小一直保留在我的这个可以说留在我的心里边，一直到我上学也好，到了大学，到了工作，这个爱好其实一直沉淀在心里。当然你在上学的时候可能比如说要高考了要考研了然后要忙着毕业什么的，那时候可能对于星空的这种向往也好可能就慢慢的淡掉，其实也不是淡的，只是隐藏在心里边了。真的到了工作以后，尤其是到了北京工作以后，就开始一点点又把那小的时候的那兴趣给挖出来了。
特别想知道你小的时候对星空或者是对星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小的时候其实特别受到一本杂志的影响、这本杂志现在还有，当然可能现在的内容跟当时不一样了、那本杂志叫飞碟探索。
哦，听说过，
是曾经赫赫有名的一本杂志、因为它里面经常会说一些很奇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外星人啊、飞碟呀、那这个时候再加上晚上能够抬头看见星星，所以我小小的心灵里面就想到，哎，那些星星上是不是真的像那杂志上有什么外星人啊？
是啊，
有一些是不是比如说外星的小孩跟我一样也在抬头看看天看星星，只不过他们看到的星星就是我们的地球。
对，
那我小的时候是有这样的这种设想在里边的。
对，因为小孩很容易认
真，对，小孩对于这种你可以说是太空，可以说是这种遥远的神秘的东西、科幻的东西是非常
特别好奇，
非常非常有本能的好奇心的。
没错，
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啊，我们每年引进这么多大片、几乎你现在其实可以留意到现在几乎所有的科幻片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什么太空的背景，比如说什么火星救援啊，什么什么太空穿越啊之类的，穿越的这种它都会涉及到太空。
是，
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对星星会有这样的感想，就是说当我抬头看见星星的时候，它是不是真的有一闪一闪的，它那个眼睛有外星人的眼睛在看着我。逐渐长大以后，就是我上学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在上海了。上学的时候因为我父母是知青的话，我就跟着父母到了一些比较偏僻的乡下的地方去、对，那个时候其实对于看星星来说就更好了，
是，
所以它完全就没有任何光了。
对，
那晚上只要到了阳台上抬头看，就真的是满天的星，而且大部分你都不认识。
是，
对，
我们就有那种感觉的时候，越是这个旷野或者是空旷的地方，
是，
越是特别容易看到星星，而且星河的感觉。
对，对，你真的是可以看见银河的、真的可以看到是一条固定的像云一样。
没错，
第一次看到银河的人一般会跟我说，不是银河吧，那是云吧。我说你如果是云的话，你再过五分钟再看一下，那他会发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它的形状也好，位置也好，几乎是不变的。
学这门这个科学也好，或者做这个工作，是不是都有密切的关系？
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父母对于我这个兴趣爱好，其实是一个非常支持的态度。可能像现在的小朋友的家长，对于这种学喜欢天文这个感觉太不着地气了，是吧？你也不能拿来
没有啊。我觉得肯定家长会想，你追那个星星比你追那个明星要好
好吧，
对啊，要理智多了。
是的，是的。但是我的父母那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支持，虽然那个时候家里的工资也不高，但是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问我今年想要什么礼物，那我就说我可能想要一个望远镜。那个时候其实买望远镜还挺麻烦的，不像现在大淘宝上什么都有。那个时候要买望远镜还得过年放假回到上海，然后到上海的百货商店里面去挑了一个、我还记得是挑了一个那种双筒的，还特别重特别沉，今天的标准来看可能是那种军用的特别厚实的那种望远镜，那就是特别支持。那么后来我上大学要选专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父母插了一手，本来我是想直接就报天文系得了，但是我爸的意见就是说，你天文还是毕竟特别窄嘛，
是，
对，所以你要不要先考一个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稍微宽泛一点的这个学科，比如说物理、所以后来其实我是先本科的时候读的物理、那么到了大四大三大四的时候 正好那个天文系开始招研究生，
嗯，
那么那个时候我就直接转过去就读研究生去了，
嗯，
对，那么后来就一直到了紫金山天文台读博士。大部分的天文学家他并不是做观测，不是像我们普通人想象的那样，天文学家是不是每天晚上不睡觉啊，然后就守着一大台望远镜，
嗯，
然后比如说看天上的星星，
是，
其实这并不是天文学家的工作，
嗯，
天文学家他现在主要的就是说他可以用通过物理的方式，通过计算机的方式，然后来研究一些天体的运动的规律。比如说所谓的宇宙学并不是有多么神秘，它只是把整个宇宙当成是一个物体，然后研究它，比如说它是怎么来的，
嗯，
然后怎么演化到今天这个样子的。现在的研究方法就是拿一个大型的计算机，
嗯，
然后做一个物理的模型，
嗯，
在里面撒好多点，每一个点可能都代表某一些质量，
嗯，
那这些点放在里边，然后给它赋予一些物理定律，让它自己在里边演化，
嗯，
那么计算机里边演化了十几亿年甚至几十亿年，然后再看它演化的结果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是不是一样的，
嗯，
那通过这种方式来研究说我们对于宇宙的这个认识，对于这物理规律的认识是不是正确。
所以说如果外星人要造访地球的话，你们还是比我们要先发现是吧？
这个还真不一定，
哦，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有外星人的话，
哦，
那他为什么还没有公开的到我们地球上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科学家叫做费米。费米有一次跟其他朋友吃饭的时候就突然愣住了，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说这外星人如果存在的话，那他为什么还没来呢？
嗯，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想一想很简单，从我们人类角度来说，我们的爷爷那一辈，
嗯，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几十年来几十辈都是这么慢慢过来，
是啊，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从爷爷那一辈到我们今天，科学技术是在以指数就翻着跟头在往上翻，
没错。
更久远一点说，你可以从工业革命开始200年、
嗯，
到现在我们已经信息时代了，
是。
所以如果再给我们人类比如说1000年10000年的时间，
嗯，
那我们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可能就会去殖民其他的星球去了。
你说到这儿我也看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小说哈，其实他不说我们地球人就是被囚禁在地球的吗？就是我们再有几千年啊，几亿年呀，啊，其实我们还是逃不出我们的宿命，
嗯，
是不是就因为我们太不了解科学了？
对，这可能是一种解释吧。但是对于我们人类说正常的这么往后发展的话，10000年的时间我们人类的技术就已经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了。如果我们对于宇宙的演化的历史是正确的了解的话，那么宇宙的年龄差不多是138亿年。那么如果存在这样的外星文明，它很容易138亿年，它可能比我们早个1亿年。那比我们早1亿年的这外星文明，那它的先进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
对，
那它甚至应该早就把整个银河系里面每一颗星球都已经踩遍了。
是，
对。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到现在还是没有发现？很明显的，很明明白白的，就有外星人跑出来说：“你看，你们就是我们奴役的，我们就是来控制你们的。”但是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迹象。
嗯，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对外星人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非常难解释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想知道，这个外星人居住的这些星球，你们观察的对象，你们这个拍摄的对象是这些星星，
嗯，
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样？
我们看到的星星其实跟常人看到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哦，
也是一些星星点点。
嗯，
那唯一的不同可能是我们会挑选一些比较好的环境去不管是看也好，不管是拍照也好，
嗯，
会专门挑选一些比较好的环境。所谓好的环境，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要避开那些对于观星有障碍的那些东西，
嗯，
比如说雾霾，
嗯，
比如说光污染，经常会去到一些非常常人看来非常偏僻的地方，比如说3更半夜爬了个山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对。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星星，其实如果带大家一起去看的话，大家经常下了车，从车里一出来就会哇一声叫出来，是因为真的是看到满天的繁星，而且银河是历历在目的。
嗯，
那么我们比较喜欢拍摄的一些天象，对于我们这种所谓的星空星野摄影师来说，那流星雨是一个非常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课题，
就是陪你去看流星雨。
是，就是那个流星雨。
嗯，
对，因为每年我们知道，每年的8月份，那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流星雨出现。
狮子座？
并不是狮子座。
哦，不是吗？
对，它叫英仙座流星雨。
哦，
那
我怎么觉得真的是突然间，我觉得在这个大神面前变得特别的无知。
并不是无知，狮子座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流星雨，它是每年出现在每年的11月份。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狮子座流星雨是非常非常的平静，因为狮子座流星雨它是每33年才可能 有几年会爆发。
哦，
为什么一提流星雨大家都会说这狮子座流星雨，狮子座流星雨，就是因为当年在2001年前后，1999年到2001年的时候，狮子座流星雨在那几年是大规模的爆发了。
对，
我印象里面看到的最壮观的一场流星雨就是在2001年的11月份。那那天晚上我那时候还在学校读书，在读研究生，那么就拉了学校的大一大二本科两个年级的新生，然后从学校里边租了两辆大校车，就拉到了一个郊区的一个山上。那天晚上看到的流星就多到什么程度，就多到最后大家都已经数不动了，都已经看见流星，一开始看见流星的哇好亮的流星，那到后来就是看见流星就哦又一颗什么的就已经没有力气了。那天晚上这个流量几乎是每小时最多可以到3000多颗。
哦，你们管这叫流量？
就是对，
这是一个术语是吗？
对，不算术语吧，就是说你每小时能够看到流星的数量
3000多颗。
三千多颗，
这是用肉眼能够辨识的
出来的。是的，就是因为流星雨这种东西就是必须只能用肉眼看，你不管是拿望远镜看就把你的视野给限制住了，你只有肉眼是你的视野可以最大化的。对，那这个是我们可以说有生之年吧能够看到的最壮观的一场流星雨了。
所以33年才有一次。
对，再往后可能就得到2030几年前后才有可能再出现狮子座流星雨的大爆发。但是现在的天文学家预测说2030几年这个流星雨的大爆发应该是可能会失约了，爽约了，因为可能会受到其他星体的影响，它的那些尘埃就不跟地球碰撞。
那如果当年跟谁一块看了，牵手看了狮子座的流星雨，那真的是值得永生纪念了。
是的，是的。那再下一次可能就得2060几年了，那时候都非常非常久远的未来了。
对
对，
一辈子只有一次。
对，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个夏天的英仙座流星雨，还有另外冬天的另外一个流星雨就是双子座流星雨。那这两个流星雨是大家可以非常非常稍微留心一下，可以去看。就分别发生在8月13号前后，跟12月14号前后。对。那这两场流星雨基本上在极大的时候你每个小时都能看到将近100多颗流星。
哇，就是你不能这个晃神儿。
其实
蹭蹭蹭
对，看流星雨的时候最大的乐趣最大的这个兴奋点就是你也不知道下一颗流星到底是什么时候会出现在天上的什么地点。
对，
因为流星出现的时间是随机的，
是，
然后它的方位也是随机的，
惊喜都是。
对，而且它有可能会有非常亮的流星，一般特别亮的流星我们称为火流星嘛。那火流星出现的时候它可能瞬间就像闪电一样把整个地都照亮了。
哇，
所以这种都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情。但
是
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不知道它会出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所以看流星一般很多很多人说你看流星雨是一种什么感觉，那其实就是守在那里，就在等，就在期待，就好像我们买了彩票之后不知道中不中奖，在等开奖一样。对，那
这种等的感觉已经很好
了。是的，等待的感觉非常舒服，就是有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比如说几秒钟内就刷刷刷好多颗流星一次划过去，那么有时候肯定等了3分钟它都没有一颗，然后就在你跑神的时候或者扭头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一颗流星过去了，你错过了。对，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那有没有那个说法，就是面对流星的时候许愿会很灵？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看见流星了别人会问你有没有许愿啊，但是其实流星跟我们许的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直接的关系，就是只有一种许愿方式是有可能会非常灵的，就是再来一颗。
哦，没错。
对，
或者我下次还能不能看哈。
是的是的。
哎呀，我觉得这个很憧憬啊，我觉得很浪漫，活这么大没有去看过流星，觉得还挺遗憾的。那你们这个三更半夜去背着器材去看星星，而且可能是天气特别的冷，又是在室外，这一群人包括你们这个星空中国的这一群活跃者是一些什么样的？都是怪咖吗？
怎么说呢，只是说他们会有同样的这么一个爱好聚在一起。
嗯，
其实他们本职工作可能就很奇怪，各种各样的工作都有，比如说像我就是一个网站的编辑。那么有一些可能是自己做创业的。那有一些可能比如说我知道的北京就有一个地铁站的站长，那他也是因为他常年工作都在地下，所以下了班之后，
这个，
对，下了班之后不行了，我不能再在地下憋着，我一定要去外面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对，那么还有比如说医生啊，就各行各业人都有吧。对，他们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稍微总结一下他们的特点，其实就是他们仍然是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的。就他们并没有随着 年龄的增长，比如说可能都已经当爸爸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不会说像大部分人一样可能知天命的年纪了，
嗯，
他就已经对所有的事情都看开了，就不觉得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了，
嗯，
对。但是我们这批人反而是对这个世界啊，对这个宇宙，往大了说，对这个宇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奇心，
嗯，
那么他们希望能够去到更多的地方去看一看这个世界，
是，
那么顺便就看一看我们这个宇宙有多么的大、
嗯、
整个心态来说我会觉得他们会比较年轻一点。
我觉得 Stay 说这个特别对，因为我一开始真的以为他是个九零，我掐指算半天什么他哪年上研究生啊，哪年紫金山天文台工作呀，我才发现他可能这个还是有点年纪哈，
还已经不年轻了。
哦，但是从外在上来看就特别的年轻、
嗯、
可能是看星星会让人很年轻。
对，
是吧，
看星星首先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时常就会出去看星星的话，你会看到天上有这么多颗星星，然后对于我来说我当然是知道，因为我曾经学过这些东西，我知道每一颗天上的亮点、
嗯、
虽然肉眼看起来非常非常小啊，可能甚至于比我们的太阳还要更巨大的一颗星星，
是，
那么那周边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有没有像我们地球这样的行星我们不知道，
嗯，
可能会有奇奇怪怪各种各样的文明在那里，
嗯，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世界这么大，
是，
那我们身边平常日常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遇到那些鸡毛蒜皮其实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事情，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看星星其实是能够让人心情更加愉悦，
嗯，
然后不说这个什么超凡脱俗或者怎么着的话，其实起码会对于心情的平复是有很有好处的。
对，而且可以更宽容更开阔。
是的是的，
嗯，
就是看星星人一般说刚才说了一个好奇心，一个年轻，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心态都特别特别的好，
嗯，
平时也不太可能会跟人
特别计较，
对，特别计较
或者钻牛角尖，
对对对对对，
嗯，
实在是、
这个、
实在是如果钻了牛角尖，那拉出来看看星星可能就心情很快乐。
特别的理解，跟 Stead 聊得特别开心啊，这个虽然是在录音棚里，但仿佛我眼前已经是这个星空璀璨的画面了，希望有机会能够这个也和他一块儿去看看星星，能够碰上一场这个流星雨。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跟他聊聊这个到什么地方看星星最好，到哪里拍星星最合适，还有很多可能你不知道的关于那颗遥远的星星的故事。一会儿再见。